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从上个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有系统的介绍天主教的教义、天主教的信仰。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探讨了信仰不是什么，那就是不是迷信。今天愿意跟大家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信仰不是情感作用而已。不能够否认的，信仰不只是理性的追寻，而更是感情的，因为最后呢是天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必须要具体的在人跟人之间的爱当中去实现的。但是有很多人他信是只是靠一种情感作用或者是一时的感觉而已，那么这样的话是没有理性的基础，将来信仰很容易丢失。像比如说有不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不少从小在天主教家庭诞生，因为根据天主教的法律的规定呢，那就是教友的孩子们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受洗。当然从小的时候受洗有它的好处，当然有它的可能的危险。好处就是从小受洗之后呢，在父母的带领之下，他不断地跟着他的年龄的成长，信仰慢慢加深。但是缺点或者可能的危险就是从小抱去受洗，因着法律的关系而已，而后来因着读书或者是忙碌呢，就不让他们继续跟教会接触，而且没有听更深的道理，因此有朝一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容易弃之而去。所以呢，信仰的本身是需要有一个理性的基础的，当然还应当有一种感情，也不然的话，宗教信仰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东西，那只是一个理性的宗教而已，这个是不够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帮助了一个科学家。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这位科学家有一个不信，然后在追寻，非常困扰，最后很虔诚，而且在去世之前，他受洗皈依了，成为基督徒。那是好多年前的往事了。我当时在一个机构担任主管，相当的忙碌。有一批科学家，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打电话来邀请我。他说：“李神父，能不能够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讲道理，而且是每个礼拜一次？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在我所住的地方，离得相当的远，一定要坐火车才能够到。”那当时我由于是相当的忙碌，因为我是负责大专学生的辅导工作，还有做院长的责任，也因此呢不容易常常出去，所以当时我只是告诉他们，好的，我给你们十次连续的有一系列的介绍天主教的信仰。我记得第一次晚上去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有位姓余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呢，他目前是坐轮椅，行动不便。他说，这位科学家是信仰追寻的有心人，但是呢，就是不得其门而入，有很多的困扰，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以他们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我记得第一次是有别的教友请我吃饭，吃饭之后呢，到了礼堂，我们开始上课。我看到有一位先生就坐着轮椅在那边呢，非常仔细地听讲，而且做笔记，同时呢，我讲完之后他马上问很多很深的问题。那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别人介绍的那位余先生。完了之后我跟他打招呼，那么余先生就告诉我，他说，神父啊，他说你今天讲的我蛮能够接受的，他说能不能够跟我的找一个机会谈谈，我有一些困扰的问题想请教你。我说好啊，我说下个礼拜呢，我提早来到你们家吃饭，这是他邀请我去吃饭的。他说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到讲座之前还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聊聊。第二个礼拜我去的，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告诉我，他的太太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受的洗，当时已经是20年的老教友了。那么这位先生呢，我们在吃饭之前，他太太先告诉我，他说我的先生第一次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告诉我说，他说将来李神父来我一定要去听， 哪怕是天上下的毛毛细雨，我还是要来的。当时令我感动，表示我的讲解的方法他蛮能够接受的。那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我跟他聊，然后呢吃完饭继续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以前是在军中，他是海军的上校，而且他是游泳的代表队，海军的游泳代表队那顶是顶尖的好手才对了。他有176高，而且长得非常的帅。他曾经到美国留过学，几乎拿到了博士，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就放弃了。好的，这位先生在去之前7年突然间得到了一种怪病，他的两条腿肌肉慢慢萎缩，而且神经也萎缩。他当时花了很多的时间，还在朋友的介绍之下看尽所有的名医，同时呢吃了奇奇怪怪的药。这位先生人非常的好啊，因为他又是不愿意让他的朋友好像失望的，所以人家好心抱他到哪里去他都去。他说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到一个草药店去，他必须要整个人浸在一个木桶里面，都是草药水。他说他也去，表示说这个人的心非常是良善的。好的，这位于先生他得到这种怪病，最后才发觉是一种运动神经萎缩。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医生判定呢终身要坐轮椅。但是呢他并不是太过失望，更没有绝望，因为他是一个也相当理性的人。就在他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痛苦之后呢，他开始追寻宗教信仰。当时他先到佛教的庙去，在那里看很多的佛教的书籍。在往后他去世以后，我看他的日记里面才发现呢，他说他要成为一个佛教徒。但是后来呢，有基督教的朋友们到他的家里去传教，给他圣经，给他一些书看。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是非常强调理性和实证的，也因此呢，他有很多圣经里面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别的，举一个例子就好了，那就是在创世纪前一下就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是来自天主，天主创造第一个男人叫做亚当，是用泥土按照他的肖像而创造的。然后第一个女人夏娃呢，是从亚当睡觉的时候从他肋骨抽出来变成第一个女人。我们想想看，为一个科学家他怎么能够接受？不要讲科学家了，就是今天的人，我享受了不少的教育，特别有一些科学教育知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当然真正懂得圣经的人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记载，而只不过是当时的作者用一个象征式的一种图像式的方式来描写人类的起源而已，但是只是一个象征的，并不是说真正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时他没有办法了解。可是这些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也不了解，没有办法回答。而更妙的就是他的太太虽然是大学毕业，同时是20年的老教友，但是呢，太太她的境界跟他的先生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所以他的这些理性的问题太太没有办法替他解答，因此他觉得非常困扰。他告诉我说，有一个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呢也是科学家，曾经到他们的那个地方去演讲。首先他自己认为，那么这位院长一定能够帮助他，但是想不到这位院长在演讲的时候特别批判科学主义，让他身为科学家的人非常不能够接受，好像受到了自尊心的伤害，也因此呢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好的，当他后来不能够找到理性的解答之后，突然间他想说，好吧，理性这条路的追寻走不通，我就改变，完全用情感去接受吧，也就是说根本不要去问懂不懂，反正就接受信就算了。但是为一个强调理性实证的一个科学家，怎么可能突然间有180度的转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他的理性一定常常出来，一问百出。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不得其门入，他就相当的困扰。好的，当我了解了他的困扰之后呢，我当时是这样的回答他说的，我说于先生啊， 我说信仰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呢，信仰还是应当理性跟感情、情感并重。陈露刚才一开头我就提到过，那就是说，我们只是理性的追寻，最后出来的是一个理性的神，这样的一种宗教信仰呢，会变成非常枯燥乏味的。就如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样，一个人一天到晚跟我们谈理论的东西，根本没有情感的话，你觉得好像跟一个木头在交往一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我们觉得那么我们人到底怎么去跟他交往，那变成信仰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东西，纯理性的东西而已。也因此信仰也需要有一种情感，因为最终呢，就如同刚才我说过，是天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要如同我们以前提到过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具体的就是去爱人如己。因为当你在爱天主的创造的子女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在爱天主了。就如同我们去爱一个人的子女的话，当然就是等于爱他们的父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告诉他的这一点以后，他非常能够接受。在他去世之后呢，在他的日记当中有这么一段，他说呢，听了我讲他自己在信仰上面的一些绊脚石障碍呢，当然指的是理性方面的，已经慢慢的消除了。所以往后的我们继续的交谈，后来帮助了很多。在我们继续介绍这个故事之前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点音乐。往后每个礼拜我都到他们那里去，一共有10次之多，但是呢，这位余先生他到了第5次的时候就没有再出现了。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当日第一次在那家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他好像没有胃口，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余先生，你太太做的你看没有当前呢，为什么你不能够去享受呢？他告诉我，他说他当时已经46岁了，他说现在中年，而且我现在没有运动已经好多年，所以呢肚子现在就是大大的，他不敢再多吃。实际上呢，后来才知道那已经是病变了，因为他最后呢是肝癌离开人世的。有一天他的太太从医院打电话给我，那是下午的时候，他告诉他说，李神父，我先生呢昨天住院了。因为他上一次就是第5次听到你的时候，本来他已经肚子非常不舒服，但是他不愿意错失听你演讲的机会，所以还是勉强的去。那么既然了解了他的太太昨天已经住院，而且他们非常客气，说怕麻烦你，因为你很忙，所以没有马上通知你。所以他的住院的第二天，我接到电话之后，因为离他住的医院并不远，我马上就赶到他的病房去了。当时到那的病房的时候，夫妻都非常的惊讶，也感觉到意外，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而且这位先生那么有心追寻宗教信仰，我更应当要多花时间陪陪他，帮助他。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躺在床上非常的高兴。后来往后我每天都去，有时候一天去2次。我自己的传教的态度是这样的，宗教信仰是应当出自甘心情愿，而且是自由的、自愿的。也因此在他的病中呢，我自己不刻意的跟他谈宗教信仰。但是这位余先生呢，他对宗教信仰非常的热衷，因为当他在信仰的理性方面有一些突破了之后，他开始已经慢慢跨进去了，所以兴趣跟吸引力特别的大。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过去，同时呢也继续跟我探讨一些教育的问题。有一次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谈到的奇迹的问题。我讲了不少有关耶稣显的奇迹，最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父啊，他说他对于奇迹并不是太看重。他说现在我2条腿有7年之久不能够行动，坐轮椅，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出名的科学家，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告诉我，他说我并不要求耶稣让我马上站起来。”哪怕耶稣现在真的让我突然间站起来，他说呢，我一定会趴在他的前面说我信，但是我怕从此之后可能我的信仰就只是建立在一个外在的奇迹之上了。当时我听得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普通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就是他， 如果耶稣能够让我不是两条腿都能够站起来，一条腿能够站起来，那已经赶集都来不尽了。但是呢，他是两条腿完全不能够行动，但是他并不要求耶稣显这个奇迹。所以当时呢，我就想，我说于先生，实际上你的信仰已经到达可以受洗的地步了，而且呢，告诉我他愿意呢买圣经，一本给他，一本给他的太太，而且说将来好了回去他们的地方一定要逐日进教堂望弥撒。好的，我继续的去陪他。过了两个礼拜呢，医生根本没有告诉他到底检查结果是什么，结果偷偷的问一个大夫，他说他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就是炎症了，不久人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终于透过了医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但是他接受非常坦然，真的视死如归。好的，到最后的既然西医是束手无策，最后呢我们让他吃中药，虽然有一点帮助，但是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突然间病变，他是上吐下泻，都是那个血块的东西出来，那奇臭无比。所以当时我就跑到他的病房去呢，就帮助了他。那么帮助了他呢，就是问他说你要不要受洗，他说要。后来在一个护士的帮助之下呢，我请他对医生说可能有的过失，祈求天主的宽恕，并且发信德，后来给他复了洗。他病变之后呢，医生急救止血了，但是医生说根据他们的经验当天晚上过不了，但是他奇迹般的又活了五天，而且呢他是病情越来越好。但是没有想到到第五天的深夜的时候，医院打电话来，他终于平安的要离开人世了。所以我马上赶过去呢，在他耳边提醒他说，我说于先生，把你自己的灵魂交在天主手中吧，一切你放心好了。他终于平安的走。你看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多么的强调理性，但是呢他在理性走不通的起初，他完全用一个情感表示什么呢，他是走的两个极端。真正的信仰是应当有理性基础，但是最后还是应当是情感。所以呢，信仰是理性与情感并重，并不是光光是一种情感作用或一种感觉。也不然的话，如果你不在感觉的时候，你可能整个的信仰最后基础已经没有了。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呢，天再会。